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今天因为是情人节，所以在节目的开头要问候有情人终成眷属。因着这一场突来的疫情，也让我们的爱情和亲情在诸多方面经受了一些考验。因着爱，那其中的一方选择让其他的所有家人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隔离区域内生活，自己一个人成为那个唯一与外界接触的人。而有一些家庭，他们的夫妻两个人决定手牵手同进同出。在这一场突来的灾难面前，爱显得是那么的宝贵。无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爱护着家人，今年的情人节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痕迹留下来。这个特别的时候，我们整个亲情节目组也祝愿每一个家庭在这一场疫情的灾难过后，能够夫妻手牵手，一生一世的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园。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请您收听贤妻良母俱乐部的专题《李家李心》，然后是小说联播《小屋》。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嗯，今天我们的李家李心就要开始真正的李心的过程了。
是，很像是上了一趟火车，过了第一站，来到了第二站。今天我们要处理内在囤积。
对，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先处理家里边那些囤积的时候啊，那些过时的、放错位置的，主要是太多的东西啊，都得一个一个把它给清理掉。
是，
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心里边的那些东西呢，啊，在这个玛瑞仙姊妹啊，就是这个作者的笔下，她说穿越身体的墙，走进我们内在的生命里头，也存在不少囤积。
嗯。我相信每个人的新的房间里面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囤积物的。
随着年纪越长，经历的这个事情越多，心路历程越久，所以需要处理的囤积呢也就越多。
是，
他说是某些浪漫的回忆该移到储藏室了，却还横在眼前，霸气的占据屋内最明显的位置，让现在的自己没有活动的空间。
也有过去的成就，如果你把它悬挂起来呢，倒也罢了，可偏偏呢，那些东西东倒西歪，到处摆放，凌乱又老是叫人跌跤。
还有一些是一直想做却没有决心开始做的事情，一些认为该做却迟迟耽搁着的事情，或者是现在正在做的明明不对的事儿，拥有的那些不太正确的想法。
这么多，我们真的是习惯性的往心里头塞东西。
是啊，生活在一个不重自省的时代，对内心世界的陌生让人对内在空间产生恐惧，所以有什么就往里面丢，总觉得多比少好，忙比闲好，有比没有好。
哎呀，这一段话值得再说一遍，因为真的是这样啊。反复的思索的时候，人首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很少会安静下来想一想心里边的事儿。即使呢
想要想也的确陌生。
嗯，
这内心的空间啊，没有这种意识说要常常去看看。
嗯，
很少很少这样的，可能很多人都忙忙碌碌活着，
嗯，
却没有好好的去想过，
嗯，
自省，想过内在空间这回事儿。
对，
嗯，
那久了呢，偶尔想进去看看，也找不到可以走动的空间，硬挤还粘出了一身蜘蛛网来。
这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内在的空间啊，总觉着多比少好，
嗯，
忙比闲好，有比无好的时候，那里边得挤多少东西啊。
实际上啊，塞的太多了，我们太忙了，拥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心其实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反而常常是被限制住了。
不只是限制我，看他的笔墨之间虽然是轻松一笑，可又觉得是真那么回事儿。闲置久了的堆积物啊，真会生出蜘蛛网来呢。
那想想看，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最多的堆积物是哪些东西呢？
嗯，咱们呀，稍稍休息一下，
嗯，
好好思索一下，带着这个问题好好先想一想，到底什么在我们内在房间里堆积的最多。
对，
我怕我失去我自己，像摔坏的玩具，该怎么缝补空洞的眼睛，想哭找不到理由哭，呼吸已经救赎这封闭的世界，我不想孤独面对我自己，救我脱离一切，终于我找到了你，就像你躲我丢
其实啊，孟远啊，刚刚你说哈，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堆得很多？
嗯，
对于我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些那些错误的想法和观念。
嗯，
你知道一个人最难的是改变思维。
对，
因为你所有的行为是从你的思想开始的。
对，
那我就想，究竟在我的里面有哪些是错误的想法和观念呢？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吧。
嗯，其实说到这个错哈，
嗯，
那就当然自然会想到什么是对的。
对呀，
对呀，那些正确的观念和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嗯，
那么正确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这个太重要了，如果弄不清楚正确的是什么，
嗯，
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错的呀。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真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哈，
嗯，
因为我也是在认识神之后，
嗯，
我才知道在我的脑子里面哪些曾经的想法是错的，
嗯，
是必须要丢掉的囤积。
嗯，记得以前我的老师告诉过我，如果一个人他去做收银员，一定要学辨认假钞。
嗯，
那怎么才能辨认假钞呢？
就是每天去摸那个真钞票。
你说对了，
因为我也听过这样的故事。
想想有道理哦，我们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
对啊，所以你遇到假的那个时候，你一下子你的那个灵敏度就出来了，
嗯，才能辨认出来呀。
是，
嗯，
那正确的价值和观念呢，
嗯，
就在神的话语里，就在我们的圣经里。
嗯，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那就说一个，其实就是前面我跟大家提到那个洗碗的那个例子哈，
嗯，
我说到就是我过去洗碗很快，
对
啊，后来洗碗的动作慢了之后带给我的内心的改变。
对，
但是呢，我之前没有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之前洗碗是很快很快的。
嗯，
因为呢，我内心里边是很瞧不上洗碗这件事情的。
嗯，
因为我从小我受到的这个思想，我接受的这个这个理念，这个观念就是，
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嗯，
那在我的心目当中呢，除了读书这件事情之外，其他所有的那些体力劳动，
嗯，
尤其是像洗碗扫地这些家务事儿，
嗯，
我觉得都是不值得做的，那做了都是浪费时间的。
嗯
嗯，所以你想， 我有这么一个观念出来，那我自然对洗碗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屑于做的。
理解。
那当我去洗的时候，我自然就是哎呦，我是不得不来做的，带着一种情绪来做。你去想想看，我们家那个碗真是破损的程度和破损的那个几率就比较高了。
难怪，因为你不情愿去做嘛。
对呀，
这也是有你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呢。
对呀，
可是你刚才故事没有说完嘛。我怎么不知道圣经当中还说碗洗碗这回事儿啊？这挂钩挂在哪儿啊？
就是神呢，他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所有的人做的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只是分工不一样，并不一定说脑力劳动就一定多么优越于体力劳动，大家是一样的，
是，而且最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俩就是农民，
对，就
是
在园子里，对，看管那个管理那个园子嘛，
是，就是靠体力吃饭的嘛。好啊，我知道你说这个故事，让我想想，好像在我的里面也有很多错误的观念需要去清理一下。其实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道理什么是好什么是对的，我觉得认识神以后真的是有神的圣灵帮助我改变，在我里面啊，你知道囤积的更多的是什么？
是什么？
抱怨。
哇，你这么说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我不想，可是它是很真实的，就存在在我的内在空间里面，有很多都属于是抱怨。
抱怨最多的我想可能就是你身边最近的那个人吧。
是，我不得不说在他身上的抱怨的确多。举个小例子啊，我原来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温柔大方的人。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原来我也是一个积怨蛮深的人。
怎么个积怨法？
其实就是个小事儿。昨天吃完晚饭，我先生突然跟我说咱们去散步吧。我好惊讶呀。
散步这个事儿你有什么可惊讶的？
因为我老公呢喜欢打球，他不喜欢散步。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他不得已跟着我去散步。因为我超级喜欢散步。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呢？
我在田野长大呀。
哦，那我知道了，散步是你最爱的活动。
对了，但是呢是我先生最不爱的活动。
哦，
所以结婚以后呢，那我就觉得他不喜欢那我就算了，不要求他了。所以后来又生小孩，连我自己这个习惯也忘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自己觉得我还挺大方的。因为他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要求他呀。殊不知其实啊，在我内在的里面是有某种抱怨的。
怎么能够看得出来？
因为他要求我去散步，我就高高兴兴去了。散步的时候虽然很开心，我就有一句话想从我嘴里冲出去。
说了吗？
当然没说。
什么话呀？
因为我想说的是，你看看你就这20年才刚刚今天想起来跟我散步，你就应该一直跟我散步的。我这么爱做的事情，我认为世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老公跟我牵手散步。你现在才做，都结婚20多年了。
幸好你没说。
可是你知道我想说没说的那一刻，我知道是圣灵在帮助我。是我的神在提醒我，这些话如果对对方没有任何益处，就不要说，
而且对自己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益处。
对，这真的是抱怨的话。然后刚好我们在处理这个囤积的问题吗？我就想啊，怎么我内心深处原来在抱怨这件事情吗？所以你看，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很多我们以为自己放过了对方，我们以为自己原谅对方接纳对方，实际上是留了某种抱怨的空间呢。
哇，听你说了你这个散步的事情之后呢，我都不敢往我的里面去看，我对我家里边最近的那个人囤积了多少抱怨。
是啊，当我们意识到了没关系，清理掉它就好了。
对，那真的是我们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神不仅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呢他也会帮着我们，
对，
一点一点的来改变我们曾经的那些不好的事情。
是的，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随手丢掉，这样我们里面的空间就会越来越自由了。
好，今天我们的贤妻良母呢，李家李心清理我们内心的囤积，就先到这儿了。
接下来的节目呢，要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 小说联播，小屋。
那个青年维吉尔所说的话，足以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密斯的踪迹的原因。但是麦肯心里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转身就朝办公室跑，却被艾米尔的声音制止了。
麦肯，不要跑，我们已经通知办公室了，也和约瑟夫镇的警察局联络过了，他们马上会派人到这儿，并且他们也通知了附近的警方，拦截可疑的卡车。
他刚刚说完，两辆巡逻车就驶进了露营区，第一辆直接开往办公室，另一辆则转入他们正站着等待的区域。麦肯向警员招手，他就赶忙迎上前去。一名青年的警官介绍自己的名字叫多顿，跟着这位警官就开始做记录。接下来的几个钟头，获知密斯失踪的地区大量攀升，全境通告发布的范围最远已经到达西部的波特兰市，东部的爱达荷州的霍伊斯城，北部的华盛顿州的斯伯坎市。约瑟夫镇的警察在英纳哈公路设立了路障，那是从约瑟夫镇通往地狱谷国家风景区更深处的道路，虽然那只是把孩子掳走的人可能走的很多的方向之一，但是如果歹徒带着密斯走上因纳哈公路，警方一定可以从风景区出来的人嘴里问到一些相关的讯息。他们的资源有限，但是已经联络这个地区的国家公园管理员保持警戒。菲利普家的营地已经被隔离为犯罪现场，附近的每个人都已经接受了讯问。维吉尔尽可能多地提供关于卡车以及车主的详细描述，所提供的这些所有线索火速地被发送到相关单位。波特兰、西雅图、丹佛市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分局也接到了通知，麦肯的妻子小娜也接到了电话，目前正在路上，他最好的朋友玛丽安开车把他带过来，连警犬也加入了搜索的阵容。可是根据调查所得，密斯的踪迹只是到附近的停车场为止，这增加了那个年轻人维吉尔的说辞准确的可能性。鉴别专家地毯式的搜索过他的营地之后，多顿警官请麦肯再次进入这个地区，仔细检查是不是有物品错位或者是记忆中的位置不同之处。尽管已经被一整天的各种情绪弄得疲惫不堪，麦肯却巴不得做任何的事来协助警方，并且刻意让自己专心，努力回想当天早上的大小事情。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搅乱现场，重新回忆自己的脚步，这是他重新来过，让这一天重新开始的机会。只要时光能够倒流，即使再一次烫伤手指，弄到煎饼糊了，这也无所谓。他又再回头做一次指定的任务，但是一切似乎都和记忆中的景物吻合，毫无改变。他来到了密斯画画的桌子旁边，画册翻开在他当时正在画的那一页，上面有他画了一半的蒙诺玛印第安公主的图像，蜡笔还在那里，但是密斯最爱的红色不见了。他开始在地上四处寻找，看看可能掉落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找红色的蜡笔，我们已经在那边找到了，在树的旁边，多顿警长说着，一手指向停车场。他可能掉在那儿了，可能在挣扎的时候掉的。
你怎么知道他在挣扎？麦肯急切地问。
多顿警长稍微犹豫了一下，但是仍然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之下说了出来。哦，是这样的，麦肯先生，
我们在那附近发现了小女孩的一只鞋，在树丛里，可能是她踢掉的。当时你不在，所以我们请你的儿子指认。女儿和变态禽兽搏斗的画面，好像是打在麦肯肚子上的一拳，他差点屈服于那瞬间降临、非常可能令他窒息的黑暗。他靠在桌子上，以免昏倒或者呕吐。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个瓢虫别针别在画册上，他立刻警醒，一手用手指着别针，一边问多顿警长：警长，那是谁的？
什么是谁的？
这个别针呢？是谁把这个别针放在那儿的？
哦，我们以为那是密斯的。你是说那个别针今天早上不在那儿吗？
我非常肯定，他没有那种东西。我绝对肯定今天早上那个东西不在那儿。
罗顿警长已经对着无线电通讯发话，不到几分钟，鉴别人员就到了，把别针取回保管。罗顿警长把麦肯带到一边，向他解释说：麦肯先生，如果你说的话属实，我们就必须假定那是攻击密斯的歹徒刻意留在这儿的。警长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麦肯先生，这可能是好消息，也可能是坏消息。
我不懂，
麦肯回应说。警官再度迟疑了一下，想决定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麦肯。他正在脑海中搜寻正确的措辞。
麦肯先生，好消息呢，是我们也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证据。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唯一在现场找到的和他相关的物证。
那坏消息呢？
麦肯平息以待。
坏消息，我不是说这个案子就一定是如此，但留下这种东西的人通常都有他的目的，通常也表示他们以前曾经做过这种事。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麦肯打岔说：
你是说这个人是连续杀人犯吗？这是他留下来表明身份的某种记号，像是在标示地盘之类的吗？
麦肯发火了，从夺顿警长脸上的表情明显地看出，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应该提这种事。但是麦肯还来不及爆发，夺顿警长就从腰带上的无线电接到一通来电，把他转接到奥瑞冈州波特兰市的联邦调查局分局。麦肯不愿意离开，听到无线电中一位女子自称为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请夺顿警长详细地描述那门别针。麦肯跟着夺顿警长到鉴别小组所设置的工作区，那门别针已经用密封袋妥善地保存，他就站在小组的后面，拼命地偷听夺顿警长的描述。
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枚瓢虫别针，穿过颜色本的好几页，我想就像那种女人会别在领口上的别针一样。
警长先生，您能不能描述一下瓢虫的颜色和瓢虫身上的点数呢？
对方透过无线电指示。
我来看一下，
多顿警长说着，眼睛几乎是贴在了塑胶封袋上。
我看到了，瓢虫的颜色是黑的，
对，
瓢虫的头以及身体是红色的，有黑色的边缘和区块，从上往下看，头在上面的话，身体的左边有两个黑点，我这样说你听得懂吗？
好极了，请继续说。
我还看到瓢虫的右边有三个点，所以总共是五个点。
对方停顿了一下。
警长先生，你确定有五个点吗？
我确定，上面确实有五个点。
警长抬头望了望麦肯，麦肯已经移到另一边，
一边看得更清楚。他和麦肯四目相接，耸耸肩膀，仿佛在说：“谁管他几个点儿呢？”
啊，多顿警长，现在能不能请你翻到别针的背面，告诉我瓢虫的底部或者是下边有什么？
多顿警长把塑胶封袋转过来，仔细地看。
哦，它的底部刻了一些东西。对不起，探员，刚才我没有听清楚您贵姓。
哦，我是 Vikovsky， 写法就和你听到的名字一样。上面刻的是字母或者数字吗？
哦，我来看一下。不错，我想你说的非常正确，看起来像是某种型号。它是这样的 ,CK146。啊，对了，我想是 CK146 没错，从袋子上不容易辨认。
话筒的另一端沉默无声。麦肯轻声对多顿警长说：“
问他为什么要问呢？那代表什么意思？”
多顿警长迟疑了一下，后来还是照做了。这次对方沉默的时间更久。
啊，维考斯基，你还在吗？
我还在。
忽然间，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且空洞。
哎，多顿警长，您那里有什么地方可以私下讲话？
麦肯夸张地点头。多顿了解了他的意思。
请等一下。
他放下装着别针的塑胶封袋，走到了工作区外边，让麦肯跟在后头。反正多顿早让他逾越了界限。
啊，好的，我现在可以讲话了。所以这个瓢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多顿警长问他。
我们想要抓到这个家伙已经快4年了，他一直向西移动，到现在我们已经横跨9个州在追踪他。他的绰号是女娃杀手，不过我们没有向媒体或者任何人公开瓢虫的细节，所以也请你保持低调。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绑架并且杀害了4个孩子了，而且全都是女孩，年龄全都在10岁以下。每一次他都在瓢虫上边增加一点，所以这次是第5个。他一定会在绑架现场的某一个地方留下同样的别针，全都是同一个型号。他像是买了一整盒。可遗憾的是，我们仍然追查不到别针的来源，我们还没有找到那4个小女孩任何一个的尸体。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鉴别人员毫无头绪，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女孩子都已经遇害了。绑架案每一次都发生在露营区里或者附近，也都临近州立公园或者保护区。歹徒似乎是一个专业的樵夫或者登山家，因为每一宗案件这个家伙完全不露痕迹，只留下别针。那么车子呢？他离开的时候开的那辆绿色卡车，我们有非常清楚的描述。 对，你说不定也会找到那辆车。如果这是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辆车就会是他1-2天前偷来的，重新油漆过，装满了户外用品，而且指纹会擦得一干二净。
听着多顿警长和维考斯基探员的对话，麦肯觉得连最后的希望也渐渐地消失了。